有一天，母亲领着五岁的儿子达官去新民路上海佛教居士林念佛，直到晚上还没回家，我很着急，就赶到居士林找人。大殿上约有六七十人正在绕行念佛，达官也在其中，走在母亲前面，合着一双小手，边走边念阿弥陀佛。我当时见了，竟然满心欢喜。在走廊上站了不到一分钟，来了一位居士招呼我坐下，经请教姓名，就是朱石僧。他赠我一本《印光法师加言录》，当晚回家我就读到深夜，文字平易近人，义理深入浅出，合情合理，语重心长，使我信仰上有了极大的转变。为了安慰母亲，中夏的一个早晨，天下着雨，我从上海冒雨前往苏州川心街报国寺，带着许多迷茫，怀着矛盾的心情，想向这位当代的大德高僧印光老法师问个究竟。到寺院已经上午十点，迎面一位五十开外的师傅招呼着对我说，你是外地来的吧？我一愣，可我才不要听这神奇古怪故弄玄虚的话，我没好气的反问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位师傅依然态度和蔼，老法师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日接受本地人的皈依，对于外地来的随时为他们说皈依。今天早晨收拾饭碗后，老法师还没开窗门。依我一贯的经验，凡是这样，在中午前一定会有远处来的人请求皈依。我心中一震，嘴里还是倔强，我又不是来皈依的。他也不和我争辩，微微一笑，陪您去见老法师好吗？我点点头，跟着他走进大门，穿过天井，左转进了边门。他用手一指，果然官房的窗门闭着。那位师傅边叩关边对我说，见到老法师要合掌下跪三拜。墙上的小窗开了，眼前的老法师相貌庄严，慈眉善目，年少气盛的我不禁肃然起敬，不知不觉合起双掌，悄悄抬眼观望，更觉老法师法相庄严，如同面见佛菩萨。我恭恭敬敬地跪下，老法师伸出右手扶我站起，叫我坐在窗口的方凳上。老法师握住我的右手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，做何行业，我一一回答。老法师又说，你有什么疑问随便谈谈好了。他的神情令人望而敬畏，来时满腹的牢骚疑问顷刻间烟消云散，一时竟无从问起。还是那位引导师傅从旁说，你可以请求老法师开示啊。我赶紧点头，印光法师紧握我的手，谆谆教诲，你应该懂得做人的道理，要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夫妻互敬，不要溺爱小孩，家庭兴旺要靠好儿孙，国家强盛要有好公民，大家要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，养成慈悲善良的品行。这些母亲的老生常谈，经由大师口中说出，恰如一般清水注入我的心田。却听师父接着说，我们国家即将到来的灾难已无法避免，只有虔诚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祈求减轻灾难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要吃素发慈悲心，深信因果报应，念佛求生西方是最方便最稳当的法门。至于破血壶做寿生祭冥库都是迷信，也是有些出家人维持生计的一种方法，你只看好样子，别管那些迷信的事。 师父当时开示的许多忠孝悌义、戒杀放生、救灾续难的话，大到国家前途安危、忧怀未来的世界局势和捷运，语重心长，后来都得到了证实。那位引导师父又在一边说，你请求老法师传授皈依吧。此时我已心悦诚服，赶紧顶礼请求。皈依仪式后，师父为我取法名德福，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我，握着我的手又说，你今后是佛弟子了，要深信因果，蹲守伦常，革尽本分，无论对善人恶人，都要怀着一颗真诚的心，所有恶事不可做，一切善事要奉行，老实念佛，求生西方。你不要学大派头，最好是吃常素，不能吃常素也要吃十斋六斋。师父对我开示了一个多小时，令我如饮甘露，如沐春风，认识到做人学佛的真理确确实实，毫无玄虚，我的思想豁然清朗，满心欢喜。师父的威仪如泰山北斗，师父的言教如严父慈母。师父的手外表看很粗糙，内掌却温软如棉。师父送我文钞和家言录各一部。想起常见母亲用红纸包一个银元供养师父，我也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供养师父。师父立即叫明道师，你拿去登记上账。这时我才知道引进的师父是明道师。到年中，报国寺寄来一张红化社征信录，内有赵德福居士印经书功德五元。这时已近中午，师父又嘱咐明道师招待我吃午饭，并说粗饭素菜。我向师父顶礼告辞，师父右手一扬，声音抬高说，要老实念佛。饭后我辞谢明道师，因经理的几项营业事务繁忙，我没空游览苏州姑苏风景，匆匆返回上海。此行的收获解决了我陷入歧途的严重问题，得以正信三宝，做一个理直气壮的佛教徒。回到上海，一进家门我就大声说，妈妈，我在苏州皈依印光老法师了。母亲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，嘴里连说好好好。我把师父亲笔书写的皈依法名以及文钞、家言录、安世全书等拿给母亲看，母亲简直乐不可支，笑出眼泪。能让母亲高兴，我也在心中欢喜地感谢恩师。从此母亲在各法会道场常对道友们说，我的大儿子也皈依印光老法师了，大媳妇也要皈依了。母亲是那么欣慰，家庭之间也更加和乐融融。不料第二年夏，母亲感觉身体不适，自己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日常加紧念佛，买鱼鸟放生，并常常约道友来家中念佛。我与妻子虔诚供养，热情招待。农历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上午，母亲还随众念佛，到中午在自众师友的助念中，母亲安详往生。妻子高春芳感念我母亲的教训爱护之恩，平时也常听我们讲印光老法师的家言一行，深受感动，决定于先母往生之日发心吃常素。按照乡俗，媳妇继承婆母吃常素叫做接灾，乡里称为大孝。后来妻子在一座山洞搭建茅棚潜修。再续前缘，母亲往生后，我想去苏州拜见恩师，妻子和我的朋友乔大京也想皈依印光大师。初夏的一早， 我协同妻儿朋友从上海坐火车到苏州。我七岁的孩子达官还是第一次坐火车，兴奋不已，东张西望的看着窗外的风景。忽然他指着一头牛大叫，爸爸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当时正值梅雨季节，不时有风雨从窗外飘进来，孩子打起了冷战，我们都很担心。一下火车，我们直奔报国寺，明道师为我们叩关，师父风采依然。行礼后，师父一开口就问，你这一两年信心坚定吗？每天念佛有定课吗？糟了，我紧张的结巴了。师父，这个因为打理饭店、玻璃厂等等，我忙不过来，所以念佛功课还没来得及定。可是我的信愿已经很坚定了。恩师一脸严肃地说，只有给自己定下每天念佛功课的这种人，信愿才算坚定，不定念佛功课的信愿还没有坚定，你还得要下功夫认真念佛。师父的这一顿棒喝给我高度警觉，接着我又请求师父为妻友说皈依。正在这时，孩子哭道，哎呀，肚子疼死了，腹泻不止，又开始发烧。入夏以来，霍乱病流行猖獗，气候又不正常，风雨阴冷的，孩子显然是在途中受了风寒，我们都很焦急。师父听到哭声，探手窗外，连连说，那小孩有病，抱过来，快抱过来。我赶紧将达官抱到窗口，师父给孩子抹抹顶，从瓶子里倒出大半碗凉水让他喝下去。我一看急了，小孩正是着凉拉肚子，哪能还喝冷水。我在孩子耳边小声说，少喝点，少喝点。谁知孩子伸出小手抓起碗一饮而尽，刚喝完水立刻挣脱怀抱，跑到地上顽皮起来，一下子恢复了健康，我们这才松了口气。明道师说，这是师父加持过的大杯水，真灵验了，不知救治了多少危难的病症。旁观的僧俗数十人见此情景，都交口赞叹，不约而同合掌称念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师父慈悲，接受妻子和乔军的皈依，又以大杯水救治小儿达官急症，为他种下善根，真是恩同再造。关于大师加持大杯水还有段故事。民国21年，大师在报国寺官房，家住苏州西花桥巷，吴恒孙的母亲病势危急，吴恒孙又在北京，家人心急火燎，一面打电话催他回家，一面请人到报国寺求大师加持一杯大杯水。大师怜悯他们，一片孝心，当即持大悲咒3遍，然后叫他们赶快把水杯拿回去。老夫人喝下后立刻起死回生。庆幸之余，吴恒孙的妻子想起他们9岁的儿子出生后不到2个月浑身长满小疮，多年来医治无效，不断发作，每到春天病情就更厉害，就又来求大杯水。大师照样满愿，孩子也立刻痊愈。从此天天有人前来求大杯水，后来求的人越来越多，就改用大瓶装。而对于远道写信请求大杯水的人，因为水没法邮寄，就用香灰。大师到灵岩后，由于局势动荡，买瓶子不容易，又缺钱，就用米代水，加持大杯米，救助众生。印光大师大慈大悲，大杯水大杯米，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，更有许多人因此而皈依了佛门。抗战胜利后，小儿达官上中学， 谁料受了同学影响，常常去教堂听牧师讲道，信仰上日益接近基督教，与我当年如出一辙，或许有点遗传性。我知道后则问他到教堂听到的动机何在，为什么违背佛的教规。他一开始还支支吾吾，我提醒他，想当年你在报国寺就是喝了印光大师的一碗冷水，当场治好了你的腹泻，难道大杯水不灵，佛法不值得你信仰？达官这才心服口服，说自己还记得当时的情景，对大师的庄严德相历历在目，并深表忏悔。从此达官笃信佛教，后来和媳妇一起皈依高僧南平老法师。要不是当年印光大师一碗大杯水的原因，怎能挽回孩子的信仰，完成了我的佛化家庭，真是万分感谢印祖恩师的圣德。大师西归后，我的朋友叶余僧居士感到荼蘼场所，迟到了一天，师父的舍利已被捡完，仍有许多同修跪在骨灰四周哀求巡检舍利。叶余僧边哭边求，师父啊，弟子路远，交通不便，来晚了，求师父慈悲赐弟子舍利。求了很长时间，终于在骨灰中捡到舍利50多颗。叶师兄回来赠我舍利17颗，我不敢据为己有，拿出100个银元请银楼制成宝塔，将师父的舍利供在其中，交给本地杨焕石老居士保留在佛教居士林，供世人永久瞻仰。相见缘。民国6年夏天，王典章幼农居士到上海，有朋友刚从普陀归来，告诉他说普陀有位印光法师和你是同乡，前修净土，有修有证。王居士久仰普陀圣名，这一说就动了他朝山拜师的念头，当天就坐船赶去。次日船一靠岸，晚霞满天，王典章大步流星直奔法语寺求见印光大师。不料知客师一摆手说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还是明天一早再来吧。王典章不愿离去，再三恳求相见，大师终于出现了，和蔼地问他还没吃晚饭吧，请他随众过堂。饭后大师一席开示令他深受启发，当晚在大师的楼内搭了张铺。王居士在法语寺住了2个星期，每天与大师几次会晤，还一块吃饭，法语上下无不称奇。有人告诉他，法师但凡遇见同乡，从来都只见一面，最多留一顿饭，怎么对你格外关照？一天早晨，大师唤王典章一起礼佛，典章拜佛动作快了点，大师严肃地说，礼佛必须恭敬，不可草率。王居士连连点头，趁机请教大师，佛与儒教哪个更有道理？大师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佛教能包含儒教，儒教却不能包括佛教，因为儒家讲的是世间法，佛教说的是出世间法，涵盖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一天，大师拿来一封信给王居士看，原来是赴徐福贤女士书。大师说，这位徐女士写信来要上山受皈依，我告诉她女人应该在家修行。大师娓娓劝导，动情入理。读完信，王居士不由打心眼里佩服大师。大师还带他朝览山中名胜。一次 两人沿着山边岩石行走，脚下就是大海。突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海面上掀起巨浪，王典章顿时慌了手脚。大师大声念佛，步履从容。走到佛顶山，十几名信众正在读经，见到大师立即请教，大师一一为他们开解，说起来如数家珍，根本不用思考。王居士被完全折服。在法语寺藏经楼，常有新旧全藏两部，大师全都一一校对，所有错漏都用红笔批注在旁边。王居士打算请人卷写印行，书名就叫《印光法师全藏校刊表》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愿望一直未能达成。临别之际，大师送王居士一程，你年纪大了，研究佛学恐怕没这个能力了，要踏实念佛，立志求生极乐，才不负你我两人相见之缘呢。回到上海，他把大师回复徐福贤女士的信稿给妻子看，第二天醒来，隐隐传来佛号声，原来妻子已经在家中供佛念佛了。王居士既高兴又感动，于是将信印几千份赠送结缘。918事变后，王典章打算回陕西，到报国寺与大师商量。大师说，回故乡听上去不错，但中国的灾祸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。后来王典章奔赴北京呼吁和平，期间又来到苏州小住十多天，每天前往亲近印光大师，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临行前，王典章与大师依依不舍。后来报国寺的僧人告诉他，你走后，师父竟然跑到关门外，伸长头颈望着你远去，直到完全看不见才回来。谁知这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梦里十年生华发。南阳中学教员李传书在学佛的道路上走了一段弯路，后来在太平寺遇到印光大师，重新走上修持净土的道路。李传书幼年在父亲诵经念佛时，也经常随之礼佛，跟着父亲诵念，80田中种下了学佛的种子。12岁时父亲去世，家人把佛像送回寺院，从此中断了与佛法的接触。进入上海南洋大学学习后，李传书最新科学，毁谤三宝。他的母亲虽然不念佛，但是初一十五坚持吃素，平时戒食牛肉，家里虽然比较贫困，但仍然喜欢周济穷人。民国14年1925年夏，李的母亲因为衰弱卧病半年，李传书听信医生的话，劝母亲喝牛肉汁，母亲不忍违背他的意思，勉强喝了，不过最终并没有好起来，还是去世了。3年后，李传书忽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，世间人都说佛法是迷信，但从汉代到现在，古圣先贤都称扬佛法，历史上的记载很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于是就有了学佛的想法，请朋友画了一幅观音大士像挂在中堂出入瞻仰。一天，他收到友人徐忠侯的信，说他舅舅陈飞清居士从哈尔滨来到上海，住在太平寺，要李传书去太平寺找他舅舅，有事转告。李传书来到太平寺，知客师把他带到楼上，只见一位老和尚端坐中央，众人围坐着正在吃饭， 老和尚看到他，起身邀请一块吃饭。李传书推说吃过了，坐在角落等待。饭后收拾碗筷，老和尚叫他坐到身旁，望着他似曾相识。李传书就问：“您是明道师吗？请介绍我见陈飞清居士。”却听老和尚说：“我是印光。”又指指对面坐着的人，他是明道，陈居士正好外出，请稍等。李传书坐在一边，听老和尚劝人孝悌忠信，尽心安分的言谈，心想和尚也会讲儒家的道理，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粥饭僧，亲仰之心油然而生。过了一会儿，陈飞清来了，捎过信后，陈居士问传书：“你以前听说过印光法师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么听过印光法师讲道吗？”“方才听到一点，很是佩服。”“这么说，你应当向法师顶礼。”李传书立刻起身顶礼大师，礼毕，陈居士挽着他到楼下进餐，还领他去结缘听地贤法师讲彻悟禅师语录。讲经圆满后的次日传授皈依，传书也发愿要参加法会随众皈依。陈居士提醒：“何不更请印光法师为你个别受三皈？你佛缘成熟，一下子得遇两位大善知识，真是何等幸运。”传书听了欢喜踊跃，当天上午在太平寺皈依印光法师座下，赐名德振，午后再回到觉园听地贤法师开示。大师问传书从事什么工作，回答说是南阳中学的教员。大师严肃地说：“学校有女生吧，你为人师表，可不要误人子弟，应当叫人笃行孝悌，严守贞操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有机缘要随缘宣扬佛法。”传书一一允诺。大师又问：“发心学佛是经人劝的吗？”“不是，我以前毁谤又还疑，现在因疑生信，决心学佛报母恩。”大师感慨道：“善哉善哉，机缘成熟了。要知道佛法难闻，善知识难遇，你如今已是佛弟子，应当求了脱生死，求生西方。平时多多念佛，为父母回向，更要恳切忏悔以往毁谤三宝的罪。最要紧的是慈心不杀，持六斋、十斋，最后要持常斋。”传书听了很感动，想起去世的父母，不禁伤感。大师又劝他：“你不要自作聪明，对佛法妄自参究，只要肯只持一句佛号，保你一生受用不尽，命中决定往生西方，闻佛说法，智慧顿开，你已故的父母也能蒙佛加倍，早生安养，这才是真孝，你又何必悲伤。”与大师别后匆匆十年，淞沪战争爆发后居处不定，加上学校事务繁杂，疲于应付，传书自感修行进进退退，未能勇猛精进。民国29年三月，随真达老和尚、德森法师共朝灵岩叩祭师父，恳求锦策。一路上传书忐忑不安，自忏放逸，谁知师父见了非但没有呵斥，反而温和地望着他：“你头发花白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李传书如梦方醒，分别已经十多年，原以为师父未必能想起当年的传书，没想到师父却说头发发白了，提醒他四大无常，人命仅在呼吸间，劝勉自己精进修持。李传书大受震撼，发愿从此谢绝世俗应酬，求受五戒。大师为他传戒，并一再嘱咐他 老实念佛，求生极乐。相伴，大师往生的前天，无锡居士袁德常抵达灵岩山，听说大师病了，急忙赶到官房探视，却见大师坐在床上，精神有些恍惚。彭老居士在后面扶着他，袁居士赶紧上前接替。不一会儿，大师醒了，侍者告诉他无锡袁居士在此。大师微微点头，喝下一碗稀饭后，大师看着众人说，我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做好。大家心疼地问，是什么文章？大师似笑非笑地说，往生文。大家一听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，纷纷劝师父好好修养，病很快就会好的。大师又下床礼佛，然后回床上休息。袁德常与莲音法师随侍在左右。大师伸出两只手，分别握住他们两人，渐渐入睡。醒来还关切地询问袁德常家中妻女的病情。大师说，你家里没有人照应，还是早些回去。袁德常安慰道，家里不要紧，弟子要在这儿奉祀师父。晚上，莲严师拿来一个炖熟的苹果，大师吃下后去厕所大便，便后照常洗手礼佛。当夜，大师睡得很安详，全山的师父已分班日夜助念，佛号声不断。侍者安排袁德常居士负责白天的看护。初三早课后，袁居士来到大师榻前，见大师正吃稀饭，吃完仍到佛前礼佛，然后回床休息。上午八点，大师起来上厕所，袁居士陪同回房。大师坐在小凳子上洗手，擦干后再用净水洗手，又用干净的毛巾开手。大师说，我几十年来都是这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袁居士扶着大师来到走廊下晒太阳，相对无语。晚上，大师的精神更加疲倦，要求大众改念四字佛号。侍者问，六字佛号还能听清吗？大师说，能听。于是仍念六字佛号，直至初四凌晨一点，大师坐起身来说，念佛已见佛，决定生西方。五点圆寂。袁居士早课后才来到大师面前，只见妙真方丈跪在大师前念佛，这是最后一面，令人伤心欲绝。袁居士念佛护灵，初五 恭送大师遗体入龛，众弟子无不涕泪哀恋，恨不得马上跟随师父而去。最后一夜，我仰病临言，独自感叹光阴似水，不由得意念师尊，只觉哀伤痛道：师尊生息，屈指算来，匆匆已经4年。回忆生息前夜，师父晚餐仍然照吃稀粥，真达和尚、德尊法师在榻前问候。师父忽然说想吃花生米，德尊法师立刻赶到库房去取。当时我正好在库房，于是一同前往。师父仍像平时一样惜物，将花生米过粥连衣一块吃下。大家劝他病人无需如此凄凉，会伤身子的。师父点头，自己动手捻去花生衣，吃完后一个人拄着拐杖上厕所大便。众人上前搀扶，被他拒绝。师父解手后一律沾水洗沫，然后洗手，每一步都如法到位。回房后再踏上安坐，继续和真老、德深思等人畅谈念佛求生西方的要旨。大家回房就寝，师父照常养息。半夜过后，师父在大众助念的朗朗佛号声中，从榻上起身，坐到椅子上，向西端坐，安然善事。80岁高龄的老人临终能有如此殊胜的景象，要不是平时功夫得力，哪里做得到？老人西归，莲池海会多了一位菩萨，本是佛门值得庆幸的事，但我慨叹我这些苦难众生失去了伟大导师，心中悲痛始终难以停止，特撰写回忆纪念师尊。灵山旧影，在下本一介生死凡夫，愚昧无知，自幼少读诗书，体弱多病，对于吃素念佛虽早有信心，可惜不够坚持，不时放弃，心中十分惭愧。皈依印光大师后，经常阅读文钞，虽有日课，但时间不长。后在大师座下前受五戒，大师避难灵岩，我得以朝夕亲近师父座下，接受教诲，从此得闻净土法门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发愿一心念佛，以求待业往生。我陪同母亲上山礼佛，拜见恩师。4月8日，母亲在师父座前受5戒，我受10戒。我们母子当天设斋供养大众，愿一切有情同生净土。师父还特地写了一副对联相赠，劝亲修净尽儒道，启众往生畅佛怀。9月中旬，蒙师父应允，与师父合影留念，我做沙弥侍立在师父身旁，这是多么殊胜的因缘和无上的荣乐。第2年，家中佛堂建成，师父赐名纯一，亲自书写纯一佛堂匾额及对联：五蕴皆空，一法不立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同时告诫我从此要专心念佛，纯一无二。在山上，我经常听师父在念佛堂开示，劝大家念佛，极为恳切。临行前，师父殷切嘱咐，你务必要多念弥陀与观音圣号，切莫贪著世乐。生逢乱世，苦境当前，正好修持，不得耽误。 次日拜别，我跪在师父跟前，只听他老人家说，念佛要紧，还要我以此劝告亲友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热泪早已淌下，如今回想，这竟然是恩师对我的最后警策。之后我腿部扭伤，行动不便，迟迟没有上山。不久消息传来，说师父身体不好，于是急忙上山。来到官房，见师父刚入睡，不敢惊动。第二天再去，只见师父端坐着，看上去精神还不错。午后与费智言居士一同拜见，师父叮咛了几句，我们就辞别下山。原本还盼着师父身体康复，常住世间，谁料不到第三天，经文师父已然息事。呜呼，灵山一悟，竟成永诀，慈悲法语从此不可得闻，怎能不悲哀。初五早晨，我和费居士等上山祭灵，师父遗体端坐椅子上，容貌颜色与活着时并无差异。午后两点，恭送遗体进龛，信众叩诵络绎不绝。师父弘扬净土，感人之深由此可见，在下仰何深恩，愧无可报，今后唯有敬遵遗训，老实念佛，一心修静，才能报答师父恩德于万一。